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VOA 卫视新闻。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今天闭幕，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将结束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访问。接下来，俄罗斯总统普京明天将开始访问中国。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莫斯科记者白桦，来介绍一下有关的最新进展。白桦你好。
厅长你好。
白桦，这次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焦点议题是吸收这个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那么上合组织的扩充未来将产生哪些影响呢？另外我们知道习近平昨天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那么两个人在会晤时都讨论了哪些议题呢？
对，我想说上海合作组织这个峰会呢今天已经这个闭幕了，刚闭幕了，而且通过这个塔什干的这个联合宣言。那么对英国退出欧盟这个最新的这个消息呢，上合组织暂时还没有这个反应。但是呢一些俄罗斯学者他们认为呢，如果英国退出欧盟呢，会对这个欧盟带来很大的未来带来很大的挑战。那么相对来讲呢，也对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呢会有一个带来一个这个机会。那么就是说这个以中国和俄罗斯所主导的这个组织可以这个能挑战这个西方这个主导这国际秩序。至于说这个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呢，的确是这一次峰会的一个这个焦点议题。那么呢这两个国家加入上合组织这个程序呢现在已经基本完成了，在明年在哈萨克斯坦首都这个阿斯塔纳举行的下一届上合组织的峰会上呢，这两个国家呢会成为上合组织的这个正式成员。当然随着这个印巴两国的这个加入啊，上合组织未来也会发生很多的变化。比方说现在很多批评人士认为呢，上合组织是一个这个侵犯人权国家的俱乐部，或者是由这个独裁和专制国家所组成的。那么印度呢一般被认为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主国家，所以说随着印度的加入呢，这个上合组织这个形象会得到改善。另外呢又因为现在这个上合组织是由这个中国同俄罗斯这个主导，那么上合组织的这个反西方和反美的这个倾向呢非常严重。如果说随着印度的加入的话呢，那么印度在这方面会非常的克制，那么就是说这个反西方和反美这个方面的这个动作呢会这个缓和一些。当然呢随着印度的加入呢，印度同中国的复杂关系，印巴的矛盾呢也会带入到这个上合组织内部。这可以从这个昨天习近平同莫迪这个会晤当中呢体现出来。那么习近平同莫迪的会晤当中呢，除了这一些客套话之外呢，莫迪主要想从这习近平讨论的一个主要话题就是，那么昨天在这个韩国首都首尔召开的这个和供应国这个俱乐部的一个大会，那么呢中国是几十个国家当中唯一一个反对印度加入和供应国俱乐部的俱乐部的国家。中国为什么反对呢？是因为中国怕印度加入之后呢这个封杀巴基斯坦这个加入这个和供应国俱乐部。所以说呢莫迪在同这个习近平的会晤当中呢一直想这个说服中国呢，那么给印度开这个绿灯。所以说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国同这个印度的这个复杂关系。
另外白桦，这是习近平2013年以来再次访问乌兹别克斯坦，那么乌兹别克斯坦为何在中国的中亚外交当中如此重要？另外这次访问当中都有哪些趣闻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对，乌兹别克斯坦其实是在地理上是在这个中亚这个心脏地带，而且乌兹别克斯坦它除了从这个阿富汗相接壤之外呢，它几乎同这个中亚的所有其他国家都接壤。另外呢，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个人口数量呢，相当于这个整个中亚地区人口数量的一半。所以说呢，从新疆这个稳定这个角度来考虑呢，中国认为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呢非常重要。另外呢，阿富汗呢其实由这个三个主要这个民族所组成，那么其中的一个民族就是这个乌兹别克族。所以说呢，乌兹别克斯坦对这个阿富汗，特别是阿富汗北部地区这个局势影响啊非常大。那么就是说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的稳定呢涉及到这整个中亚地区的稳定，那么接下来呢就涉及到这个新疆的 局势啊，所以说呢，这是对中国非常非常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乌兹别克斯坦几乎处在中亚地区这个十字路口上，所以说这个从这个土库曼斯坦到中国新疆这个几乎所有的这个天然气管道呢，全部都是通过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就是从这个能源供应这个角度呢，对中国来说也非常非常重要。一个有趣的趣闻就是说这次习近平去乌兹别克斯坦访问呢，受到当地的很热情的这个接待。那么呢这次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呢也同习近平一起访问，而且受到了这个乌兹别克斯坦这个第一夫人塔吉亚卡里莫娃她的这个亲自的接待。那么中国官方媒体上呢发表了很多这个照片，包括两国第一夫人呢在一起这个互动交流，一起共同参观在这个塔什干的这个孔子学院，有很多照片在中国国内。但是呢在乌兹别克斯坦呢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夫人呢他们这个非常非常神秘，几乎这个非常难见到这个第一夫人的这个照片和他公开活动的这些情况。但是呢一些这个关注这个乌兹别克斯坦这个分析人士他们认为呢，就是说这个乌兹别克第一夫人呢在乌兹别克政坛上呢有这个巨大的影响，那么几乎这个总统卡里莫夫一些大事呢都必须同他这个商量。那么这个第一夫人有时甚至这个决定就是说在这个特赦名单上赦免谁，甚至这个处决谁。所以说这可以说这次习近平访问乌兹别克当中一个有趣的这个新闻。
另外白话俄罗斯总统普京呢明天要开始访问中国，那么俄罗斯普京访问华期间呢，习近平是否会请求他在这个南中国海问题上提供支持？那么两个人将讨论哪些焦点议题呢？
对，从现在双方的公开报道来看呢，现在这个还没有把这个南中海问题呢提到这个主要的这个日程在普京这次访华当中。那么呢在几天前呢，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金里索夫呢他有一个对媒体的这个采访，他当中呢提到这个特别提到这个南中国海问题。金里索夫当时他批评就是说这个地区之外的这个势力呢不应该介入南中国海，当然他没点名批评是美国，但是呢他同时也强调呢说俄罗斯在这个南中国海问题上呢不会支持中国，不会这个倒向中国，因为呢在南中国海这个争执当中呢所参与的争执这个国家呢都是俄罗斯的友邦，所以说呢俄罗斯主张呢通过这个和平谈判的这个手段呢来解决这个南中国海的问题。当然俄罗斯通常他说的一套有时做的是另外一套，具体俄罗斯如何这个行动呢还得看他俄罗斯这个具体的这个行动。普京这次访华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带去的这个代表团阵容啊是非常非常的庞大。比方说代表团成员包括这个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通常是被认为是俄罗斯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鹰派人物，也是普京的这个主要亲信。另外还包括五名这个政府的副总理，一大批的政府的部长，还有这个一些企业的主管。这次普京去中国的一个焦点议题呢，一个是能源，另外一个呢就是协调双方呢在这个国际场合如何进一步互动，特别是在这个联合国、在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在这个金砖国家集团这个范围内呢如何这个共同互动。所以说呢这个今天这个最新消息就是说英国脱离这个欧盟对欧盟未来这个统一呢构成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所以说呢这可以说也给这个中国之间呢进一步互动挑战西方这个秩序呢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机会，我想可能也是这个普京同习近平所讨论的一个话题。
好的，谢谢白话在莫斯科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